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同盟子观讲专题，请各位翻开同盟子观西经43、44，我们上一周已经为大家念过了。那请大家就注明一下，很多人想说那个风喘气息会背，可是后面那个什么判别就背不好。那我自己背当然是有口诀，我最擅长就是让自己背得很舒服，就是风声闪，喘节字，气出牢，息安稳。这个就是你家长的息叫做绵绵绵绵，什么叫绵绵呐？那个绵绵，你那个息也是绵绵呐，喘也会是绵绵呐。但是问题就是它不安稳了，所以什么叫做真的好的息？就是安稳。息所有的目标，你调身、息、心，最后三条也是安稳。这样懂了吗？好，那所以风声，风有声嘛？风声散，因为你沿着风，你的息是风向的话，它的特征就是它有声音，它的结果导致于你身体的问题就是容易散，气散、心散，这样懂了吗？所以叫做风声散。然后喘呢，就是有节制，有节制不通，你的身体一样，到处都会打结，息道打结，气息没办法流通，会停留，会停留，所以叫做喘结滞，有吗？然后再来一个是气，什么叫做气？它没有节制啊，它也没有声音，但它很粗，所以叫做气粗。有没有常常讲这个人气粗，所以很好背吧？气粗。气呢，你常常用久的话就是劳，所以之前何老师在微课界上六字诀的时候，一定有提醒你们嘛。你们上六字诀是以气养生，以气治病。平常可以一天把六字诀每个做7次吗？不可以呀、啊，一个诀顶多做个2次、3次，甚至一个诀跑一次，来回再跑第二次就可以了。他一定有跟你们提叮咛嘛。他如果没跟你叮咛，这是他的错，他一定有叮咛的。好，所以他就是气是粗，他做多了他会累，他很劳，气则劳，所以气粗劳。风声散，喘节制，气粗劳，息安稳。背好了哈，你就回头多念几次：风声散，喘节制，气粗劳，息安稳。好，再来翻过来是调心。心的话呢，上一周我为大家个你念过了。那怎么样把三者要合在一起？上一周有跟大家提了，就是像你骑脚踏车啊、逛夜市啊，是不是举例了？所以您观察息、观察心、观察什么，它都是每个都是100%不会冲突的。还有很重要点就是不是作意，你是观察它，但它不调你就调它嘛。那调它不是作意去调它，调它怎么调？就是你说你气不顺，你调气，不是气不顺，通常就是息道有问题。那息道是属于身还是属于气？息道是属于身嘛？你的息的道路在你的身体里面呐、啊，听懂吗？所以我们在学一个地方叫做路径长短，知息长，知息短。我们在学十六特胜的时候，第一个是知息出路嘛，对对，一跟二是知息出路，二是知息长短嘛，也就是路径的长短。这个路径的长短就是指息道，你可以感受到的息道的长短。那它里面所有的名词的都是说，你知道气息进来直到鼻，你知道气息进来到了肚脐，你知道气息进来呢可以骗身，所以这个地方息道是身，懂了吗？息道是身，所以当你的气息的息相不顺的时候，您不是想办法还是憋气，让气越来越细，然后让气不用有声音，那是不错的。您要调的是身，赶紧把你的身仪调正，让你的息道顺畅，您自然您的气息才会稳当。所以它三者要调的时候啊。您一上座，是不是先调了您的身？您的身调好，你的息道标准来说是 OK 的。那这时候就透过您的息来检测，检测您是不是 OK？那不 OK 有可能一个就是息道还没调好，一个是息道 OK 了，那可能是因为您刚才上座刚上来，您的心还散乱， 所以这时候有可能就是属于气。那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刚才前面爬了楼梯上来，你就忽然就盘腿下来，你虽然姿势很好，但是你的内脏不配合啊，所以你还在喘啊，有没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姿势也好了，但是今天也不是爬楼梯上来，也不是心散乱啊，什么事儿？你今天感冒了，鼻子不通啊，然后虽然有点通又不是很通，那个呼吸啊它就会经过一些黏膜啊，就这样好，有没有听过这种？然后要不就是那个有点黏膜，一下破这一片，一片破那一片，就是鼻涕的，它有点有，又不是很多，所以这是一下这边干的，一下那边干，所以那个鼻涕在它里面在经过，所以它那个里面有鼻涕干的上面就变鼻屎的嘛。所以你风进，你那个气息进去，它不是圆滑面，它有很多组的角度，因此它就有点声音嘛。所以你就会去观察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如果是不能处理的，还是说现在打坐不适合的，您就得再重新决定。今天如果真的是爬楼梯刚爬了50层楼上来啊，您就打坐，这真的叫做大不适啊，非常的错，您就铁定得赶紧放松一下哈，重新再驱开一下。那如果今天心很散乱，您铁定得一定要做，那当然您不适合双盘呐、啊，因为今天您上双盘，您心还憋在那里，您双盘但也不小心呐、啊，气格上冲就毁了，你就改个散盘，要不然就搬张椅子，让心稳定一下，把这些散乱的意念先收回来了。懂吗？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调的时候，你也不要勉强你要在那里做。现在的环境，你们是居士，不像咱们是在道场里面比较单纯。那居士的话，每天应付的事情太多了，你们真的今天静不下来，什么实况都调不好。我建议你就搬张椅子啊，看看这个老老实实先念段时间的佛，念一念佛呢，过个时段以后的几分钟，您再决定你要不要上座。啊，不要说现在今天状况不对，心事一堆，硬是在那里做。有时候真的越做越想啊，然后本来好像其实就好像忘了，忽然待会一个念头打过去啊，想到一个最气的事，偏偏你的姿势都盘在那里，松不下来。有的就这样子上去，它不是中风，因为它这个一个气一急啦，有的就失智了，有的就变笨了，有的就忽然哪个神经页面就接不过去了。就是属于叫做他一急了嘛，就是忽然那个电波打错了，有的就是错乱，有的就是忽然忘了一个空白，就是想要想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就一个空白就出现了。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你好好的调，你原来可能忘掉的或者身体不好的，他会经过打坐呢，有些事情就慢慢慢慢的收摄就回来了。所以这我没办法说是定论如何，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真的用在方法上，自己要观察合不合适，没有一个方法是绝对的。在前一阵子啊，我去那个市场，那我们去跟这是3-4家店面，那种就是那种很多都卖杂货的啊，好店面，那我们进了其中一家，那师兄们他们就先进去买了我因为雇车我在外头，而且把一些他买的东西要搬上车，因为大家都在采买嘛，总是你买进来的东西你就要得拎上车啊，你摆着转头啦或者干嘛就忘了到底买多少东西，或者拎错了拎到别人的，好，就是大家都在采买啊，所以把东西负责搬上车。那个隔壁呢，隔了一家还两家的店的一个老板娘就跑来，老板娘就跑来跟我讲，师傅啊，这家老板娘哦，她学佛但她不念地藏经，你跟她说地藏经好啊，叫她要念地藏经啊。我心里想说哇，法华经更好啊开玩笑的对我来讲经都很好啊，但是就是你要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很想搞笑的跟他讲一句，但是不好意思，就跟他说好，我知道了，但是我现在要雇车，我这还不够，您跟他说我帮你雇车，我这下子惨了。我跟他说我师父跟我们说啊，每个人喜欢的经都不一样，要随他的因缘。那他就说可是地藏经真的很好，我说我知道地藏经很好，因为它非常适合您呐、啊，就像是这家老板娘他也许喜欢别的经，因为那个经就是适合他。他说你跟他说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但是你跟他说地藏经很好，你就他就肯听你的。我就跟他说我们师父有给我们一个规矩，最后只好搬出我师父了。我师父说一个人如果不喜欢某一部经，或他现在不想念那部经，你不用跟他介绍那一部经，连介绍都不用介绍， 所以他也许这辈子永远都不知道这部经，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他现在受持的经，他自然适合就好了，我们不用给他分心。然后他就说，可是地藏经真的很好。我说老板娘真的很好，我也相信。我曾经呢一个礼拜呢念完49部，而且是跪念，每天念7部哦。他说那真的很厉害。我说对，很厉害，而且我也知道他很好，我真的这样做过。他说那你求什么？我说我求开智慧啊。那他说那也法师你智慧一定很高。我说对啊，地藏经很好，所以会开智慧。反正最后把话题转了就好了。哦，真的说真的很期待说我师兄弟啊快点把东西买出来啊。哦，那个我真的不适合去做咨客，也不适合做香灯，我光在站在门口被雇一台车我都可以雇成这样。哦，我只适合在课堂上讲，你们都哑雀无声的这样子讲。好，再来呢，45页，住时呢坐禅的调法，随三世不调而调之啊。二，住坐中调三世，就是您在处于住的时候的坐中调三世啊。你前面是上座嘛，现在是住座哈，中调三世。行人当于一坐之时，随时长短12时，或经一时，或至20-30，摄念用心。事中应须善似身习心三世调不调相。落座时，相虽调身境，其心或其身，对其身或宽或急或偏或曲或低或昂，身不端直。就意思是说，我前面呢、啊、已经经过了上座的3个步骤，调身、调息、调心了。可那这时候应该我的身会调完啦。可是过程里面，我可能一个不闪神，或者一个没有弄好，或者心的乱了，这个身体呢，可能就是会偏啦、低啦、昂啦。这时候我发现了，觉已随正。我发现了我就把它调回来，随正。我发现了我就调了，我发现了就调，令其安稳中无宽及平直正住。所以很多人打坐的时候都会觉得应该怎么肩膀挺得很齐，胸挺啊，等等，这个啊你的习道都被你憋死了。然后憋住了以后他就说，哦，师父我做一个哈，我都觉得我好像必须用力，那就错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安稳无宽及。你憋了你一定要挺，怎么样？那叫急嘛。那你太放松了叫做宽嘛，啊，都不对的。好，复次一坐之中，身虽调和而气不调和。刚才是说身也许跑了，现在是说气也许跑了。也许坐一坐呢，忽然你的心乱了，你的习也乱了。或者本来坐一坐你原来的习没乱，可是有人他叫做所谓的湿气过多，或心气不够，心气不够，那肾气不足，那他通常他的肺就会有痰，肺就会有那个湿气，就是心不够，肾气不足，那就是心力不够啊，肾气不足。那他们通常呈现反而就是在肺的地方会有些那个阴翳。那他们打坐坐一会后，他原来觉得气很顺，可他就会慢慢就会排痰，会排痰。那所以这时候排痰的时候，他就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结滞，会有点结滞或者有点深。那这时候有时候就建议他们，就是你还是要清。那清的时候，为了旁边有人打坐、啊，不要，好，那个真的会旁边都会起个厌恶心，就是挤掉就好。那如果有排痰，有的就是用卫生纸接了就好了。那带个塑胶袋，然后塑胶袋呢有很多种，有的是有声音的，有的是没声音的，就去买那个水居袋没声音的好一点的，不要去买那个有的耐热袋会嗖嗖嗖嗖吵死人的，好不好？所以进去啊，体贴一下别人也是体贴自己，不要想说我排痰我需要，那塑胶袋这么多。您挑个不会有声音的嘛，价钱都差不多啊，好，挑个没声音的带进来，这样子你排出来的痰啊就装塑胶袋，不要让旁边人觉得这么多卫生纸，心里会有挂碍啊。那你们要记得人家在静坐的时候的挂碍，那个不好的一颗种子，或对你不好的一个那个种子啊，结的那个因缘会很深的、啊、所以不是做的事情大小，是这个因缘是多深。好，所以它一样会有调不调的问题，就像前面讲，或风或喘或腹气急，身中胀满，而或当用前法随而自知，每令习道绵绵如有如无。次一坐之中身， 习虽条而心，或浮沉宽极不定，而时若觉，当用前法条令终事。此三事第无前后，就是他这三事啊，真的目标来说，调哪一个是地，就是我们讲的标的嘛，就是你并没有特别的规定谁先谁后，谁不调者而调事之，另一座之中身习及心三事调事，无相乖越，合龙不二。此则能成能除数患，仿仗不生，定道可克，就一定你可以得到你所要的功业的。那这一段事情里面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提，就是说有时候调息像在排痰，但他排没有排出来，他没有出口也没出鼻，他就是觉得原来只是不觉得，就觉得胸部是紧的，可是他一坐以后，他的痰要上不上的，就像 隔在这里，胸中烦结心这个狭有点闷胀，那他底下肚脐一下呢又还好，但他就上面，然后随着他越坐就越高，那这时候一般怎么办，就不是用排卫生纸的方法，那这时候我们就通常就会建议他，你就六字诀拿起来啊。那像这个时候到了上头了，六字诀要哪一诀、啊、你们都上，你没上而已，你们几个上过课啦？忘掉了。哎，你们上课不是用的、啊、那一直听课一直听课又不用，这样子没办法带到下辈子，那你情愿听少一点你拿来用嘛。我就觉得啊，你如果听了那么多然后到最后都可以忘掉，那如果听了一些少一点可是你确实用得上，然后把那其他再去听别的课时间拿来用方法，那至少保证你可以用到下辈子，我是这样子觉得啦。而且真的用讲句实话，就是我们听课嘛，用了这些道场的资粮，用了法师的时间了，那我能够用在法身慧命上，这就是报佛恩 报师恩嘛，报所有一切护法三宝的恩嘛，要不然我都没有报恩，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欠债了，这两件事嘛。何老师来上课也没有拿钱的，他全部就他就自己花自己的钱上来上课啊。那、啊、这道场谁盖的？哦，吓唬你们哈！所以以后你回头你听的东西你得要用上啊，啊，不是比说我听几堂课、啊，但是跟别人比就回到我刚才讲的上头，就是我们前面在聊天的上头上去了、啊，没有录的那一段头。哎呀，听课的目标不是跟别人比多，是为了解脱生死嘛，为了开智慧嘛，为了解苦嘛。那在这个目标上的事儿、啊，我都顾好了，其他别人要跟我比什么，他都不应该影响我这个缘啊，就这么件事，这样懂了吧？就这么样，好了，告诉你，就是吹跟呼都可以，吹跟呼都可以。那吹跟呼都可以，为什么？因为你肾气如果心气不够的话呢，你这时候如果你用吹，有的人会觉得他不想吹，他好像气上不来，因为我刚讲了，他下面没了嘛。他下面没有，那他这时候呼他可能可以，他可以，他做得到。那有的会有时候他如果又热气还有，他又个感冒，他是感冒，不像刚才那种痰饮，他是热感冒的一直往上，这时候这样喝，所以你要得背起来呀。现在如果临时的时候您上座您打坐要用了，你哪个地方不舒服口型一变就解决了、啊，这个不是说你到时候生我们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哪里不舒服才开始翻书啊，平常就要练那个口型啊，一觉得不对了那口型一变标准到位，你看我又比他标准，因为我教的。那你看那个吹就出去了，喝是要这样，然后吹才是这样，不一样，这个地方动的肌肉都不一样。那你们不能再讲，我把后面念完，下礼拜想讲再说。好，是要跟你们讲的是哈，我们代码46页大家一定要念完才下课，就你们记不记得我跟你们习道很重要，就是在蝶骨要怎么调，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们如果上六字诀，何老师应该要跟你们讲脸部的经络嘛，脸部本身就有一样有那些经络在这里跑，那这一区呢，这一区的就是刚好说的起点跟交汇点，那你下面这里走的呢它本身都会绕上来，就如果你起点不是在这的，它在下头的，在就是起点不是在太阳穴后方蝶骨的，那它的起点就是在耳朵的，那在耳朵的它铁定往上绕才又再跑下去， 那这时候，所以你当你动这的时候，它一样所有的东西就都到了。所以这些东西你动哪里了？基本上是不是说什么中医或道家，是你人体就长这样，懂了没有？所以你原来有人问我说：“师傅，这是道家说法还是中医说法？”我跟他说啊，这不是道家，也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是你人就长这样。你他要这样动，他就得这样子啊。就像你的，你要讲话，你舌头不动，你用腹腔，那叫腹语嘛。那一般人来讲，你得讲话，你铁定得骨折啊。这就是得，他就是长这样。你说这得骨折，这中医还是西医还是道家？就是你人就是长这样，这样明白了吗？所以你这个地方为什么动的时候我们要调，就是以这个做轴心去调。这样明白，它有些东西是有源头的。以后有机会啊，我再跟你们讲。我们观心三昧再来讲。好，再来是16页，初时入禅之调法，就你要下坐了。这时候你要下坐的时候，坐禅将近欲出的时候呢，在你要开始这一些动作之前的第一步最重要，应当放心意源，就是所谓的宣告下坐，一个念头就好了。就是我要下坐了，通告你全身，而不是都没有通告，您就啪啪啪，或者没有通告就开始想，一旦要干嘛？不行的，你要通告你全身，就是宣告下坐。再来是开口放气，由细，刚好顺序完全相反，想从百脉，你长吐气，那个吐气不是像原来上坐的吐气哦，他这时候的开口放气是。全身的那个，全身会像是透明的啦，然后会觉得那个整个气一直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然后让你整个都宣告，跟你的宣告下坐以后的第二步就是，你们全部都要动啦，把所有的那个细胞都告诉他，你们该起来了，该清醒了。一这样，刚才那个是意念，对不对？然后现在这个就是东西，就是开口放气，它的一个效果就是，你透过你的所有的。检查，检查，你在吐气的同时，你在呼气的同时，同时检查你全身每个细胞都把它叫醒。然后呢，这时候就可以想百脉随意而散，就非常的柔软，然后开始才可以微微动身。要不然你觉得只是一个宣告而已，但是它有没有醒？有些细胞不太醒，有些骨头已经僵硬了，老化。你透过你刚才那一个东西，它会所有地方都叫到，都叫到。那个叫不是用意念去叫，就是用气息去叫他们，把他们全部都叫醒。然后微微动身，刺动肩膊及手头颈，刺动二足，吸令柔软，刺以手摩诸毛孔，刺摩手令软合两眼，两眼都到，你已经觉得呢，透过指缝呢开眼，然后不会聚光之后，才可以把手移开，然后把眼睛可以开始对外。很多人在打坐的时候，一下坐眼睛又先打开，你看他多错啊，错的多危险。他现在是开眼，基本上是很后面的动作了，之后才可以出入啊，等于基本上是最后，你要正式下来走动之前才开眼，开眼很慢，但是大家一般都听到"叮"，眼睛就啪就开了，那真的是。很想把他 K 下去，但是那是他啊，他不爱他自己，万马不化动。87页呢，有所谓的露出柱的动作，在这个地方有介绍啊，有8687是调升起心的三表，8687。你回头像有些人就是之前有法师网络上的法师啊，他就希望我把这个贴在网络上，就这两个表，让他们随时方便，要印就印。结果我们最后也在工具上也是应众间要求，就把它贴上去了。那动作的详细的怎么按摩呢？在《活水禅》第一集《禅观大义》里面有分解动作，怎么按全身？我们以后上观心三昧呢，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因为我之前在止观实作有介绍过，所以这边就不再细讲。那个两本书都有，那《活水禅》跟那个的书啊，在不久就要上去了，电子档就要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网看。好，如果您不知道这个顺序，很重要，第7行到第9行。落步而者，你不知道这个顺序，你也不知道这样调。坐或得住心，您这一次啊打坐效果不错，得住心。不论你是出住心、细住心，得住心，住心上去就是欲界定了，欲界定上去就出禅了。您出禅，您就断惑了，所以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啊。问题都在于您下坐没弄好。 初祭顿处则戏法未善，住在身中令人头痛，白骨结强，犹如风牢。以后每一次您打坐的时候就会烦躁不安。所以有些人说一开始学佛的时候怎么好像一打坐那个感觉很好，之后每次坐都回不去了啊！一开始学佛你想断惑都很容易，看后面就越来越难了，都是因为前头没弄好，下坐的时候没弄好，那您烦躁不安你怎么可以观您的心呢？就观不了啦。那您的心观不了了，您的习又如何好调啊？习不调，身不调，心不调，三者不调，当然呢想要断惑就难了。所以是故心欲初定，每须再意，此为初定调身习心之方法，以从细出出故，是名善路住出。如记云，静只有次第，粗细不相违，譬如善条马欲住而欲去。法华经云，此大众诸菩萨等于无量千万亿劫为佛道故，勤行精进，善入住出无量百千万亿三昧的大神通，九修梵行，善能次第习诸善法。那个第七行到第九行那个讲，就是您下座的步骤啊，您一定要好好的。活水禅第一集禅观大意又写得很详细，而且您一定要慢，眼睛不要太早开，每个动作像我刚才讲，你要把细胞唤醒，那个有时候大概得等一两分钟吧。所以很多人就急着啊，叮一声就是开始晃身啦、啊。我都心里想，我算老参了吧，我十八年了，加上之前还打，之前啊，就算从出家开始学哈，我打坐，我写书也是打坐。同学们去看过我的书房，在梁师姐没有几个看过嘛？我的书房是盘腿坐的，我是坐榻榻米的。所以我写书，你看我们一天假设写十个小时，我就坐十小时，我的腿就是坐在那里十个小时。那再加上还专程去打双盘，再打坐，哦，至少写书少不是双盘就是散盘嘛，跑不掉的。我最讨厌单盘，所以我不会用单盘。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跟您说，我如果要宣告下座，我要离开我的，我写书还不算打坐哈，我要离开我的位置，我都得宣告一回啊。那如果不要说我自己还睡觉前我在那里静坐，然后坐一坐我要躺下去，我还都不敢这样子啪就躺下去，这还算是细到细还算好，也大概得等个宣告一回，就是全身啊那样我才敢开始晃动，然后才敢躺下去，大概也要一两分钟跑不掉，就是从你开始宣告下坐，然后到开始检查我的每一个都是因为我们一旦打坐之后，你的身体的感觉不像现在这样的感觉，你会觉得它是通透的，有一个范围，而不是真的知道你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这样明白吗？你们打坐以后不会是在像现在这样子讲话啊，会知道舌头在哪里、牙齿在哪里，不一样吗？你会觉得它只是一个范畴。所以这时候你要宣告下坐之后，你要想从开口放弃的，这时候你会开始检查你所有的那个界限范畴，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子啦。那下礼拜我们再继续，如果有机会以后再说，没有的话至少您把那个动作回家您练过，你如果没练过，我现在再算说十遍您大概也不能理解什么叫做您一上座坐到一个阶段之后，您会觉得您的身的手，事实上它就是所有的东西，您的手不是手，您的手的跟身体跟什么地方它只是一个范畴。我和就您没这样的经验，我也这么说，你就不要说。当您要下坐的时候，您铁定得把这些范畴给重新从上到下全部唤醒，这样明白了吧？这铁定得做。做的时候呢，而且同身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血脉，你就会觉得它里面有股热气在动。你原来坐在那里，你不特别要宣告下坐，你也不觉得它热。但是当你一叫宣告下坐的时候，他会忽然有一种就是你在叫他说，他那个热气就跟着一直跑，就越来越明显觉得身体是热的。然后等到都全部 check 完了以后，你甚至还可以再等一会，然后等到第二轮第三轮之后，你再开始慢慢的晃，那晃也有角度的。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